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看尼希米记第二章，那么我们讲行动，正确的行动来自正确的祷告和思考，好的行动来自好的祷告和思考。如果我们缺少祷告、缺少思考，或者错误的祷告、错误的思考，那就没有好的行动、正确的行动了。那么尼希米建造城墙这个行动是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的。从犹大来的人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这是以色列已经有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尼希米关心他们，听到人报告他们的消息，就是这些人还有整个耶路撒冷状况非常不好。尼希米听到就哭泣，就悲哀几天，可能他也从听到的时候就开始祷告，甚至他禁食祷告，时间多长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到教会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是关心的。我们听到教会的状况，台湾的、美国的、世界各地的，我们听到基督徒的状况，我们有的时候实在非常高兴，很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很得激励。但是也有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、我们听到的是叫我们很伤痛的。我们看到神的家的荒凉比较多的时候是这样，我们要为神的家祷告，我们要求神怜悯恩待。那么他祷告，他悲哀有多长的时间呢？在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，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，尼散月是差不多四月。第一章第一节是基斯流月，那是十二月。他大概十二月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，然后悲哀、哭泣、祷告、禁食，大概有四个月都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，他也不能做什么事。我们求神复兴他的教会，我们求神带领我们的亲人信主，也许十年不止四个月，也许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效果。事实上很多人他们不祷告了，包括我们可能都不祷告了，因为觉得没有什么果效。圣经并没有说我们要对为某件事一直祷告，有的时候神会对摩西、对撒母耳、对耶利米讲，不要再为这百姓祷告了，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停下来。但是我们向神仰望的心，我们向神祈求的态度，我们向神感谢和赞美，那个是不能停止的。我们需要更多的，包括在教会里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更多祷告，求圣灵引导，求圣灵充满，求圣灵光照，求圣灵纠正，求圣灵加力量，让我们走得对，而且走得有力量。圣经里面有很多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耶稣讲过这个比喻，讲过一些比喻，提醒我们不要灰心，继续常常祷告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七节有很动人的一句话，呼吁耶和华的，就是向神祷告的人呐、啊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那个他就是上帝。你就天天吵上帝，天天求上帝，天天烦上帝，不要使他休息，让上帝不能够休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握住神的心，求圣灵让我们的祷告合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要让教会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这很稀奇。 教会很多地方真是很羞辱主的名，但在这里居然把教会把耶路撒冷跟神画等号一样，通常应该是使神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这里是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要有好的牧师，要有好的同工，要有好的信息，最重要要有不断的祷告。但是祷告没有结果怎么办？祷告好像上帝没有改变，也不能做什么事，就继续祷告，就坚持下去，总是祈求神。尼希米心中难过，他是很有计划很能做事的人，这我们等一下会讲。但是在这四个月里面没有什么变化的时候，我想他心情也很低沉。于是在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二句话，他说，我在神面前摆酒，我在王面前摆酒。他祷告，他的工作是调酒，这很稀奇。尼希米是一个属灵的人，属灵人他的工作是在酒吧里做 bartender 调酒的。各位，到底酒可不可以喝？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，其实新约也是有，包括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要到神的居所，要到圣殿大吃大喝，包括喝酒，五谷新酒。各位，你们的爱宴应该从来没有摆过酒吗？我也不是说要摆酒，我们只是觉得很稀奇，怎么在圣殿里面大吃大喝，而且大吃大喝的目标是什么？这是神的话，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，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哦，感谢主，哎，大吃大喝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是自由的，神的创造和管理是丰富美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如此的罪恶，常常把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所以圣经也对这一切的事情，包括吃喝包括喝酒，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和警告。那么像箴言二十章第一节，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。我们的结论是，或者说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或者说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，或者特别说我们 Protestant 我们基督教基督新教的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深深相信各种工作，各种不同的职业都可以侍奉神荣耀神。那么各种的工作，各种的行动也都可以亵慢亵渎轻慢神。尼希米做的是酒政，但以理和尼希米做的是汉奸工作。对不起，我说这个词跟我们中国的观念不一样，他们都是服侍征服他们的人，而且但以理服侍了好几个不同的王朝。我们相信神看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甚至相信圣经上讲的那么清楚，包括旧约有但以理，包括旧约有尼希米，包括旧约有耶利米，神叫他传扬一个信息，就是向巴比伦投降。新约保罗也讲，你们做仆人的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，要像服侍主一样。这有惊天动地的改变，这个有惊天动地的内容。尤其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提出，每一个职业都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今天讲到呼召蒙召都是去神学院读书，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每个人 得救的人都蒙了上帝的呼召，你做的工作就是服侍主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这意思不是说你在上班的时候很辛苦，上班的时候你服侍的客，你在客诉部的话，你天天接到的都是一些不合理骂你的电话，你碰到一个坏老板也会有。各位，圣经非常实际，大卫也好，新约里面每个人也好，都经历过这个世界坏老板、坏父母、坏职员、坏同工、坏儿女都有。但是我们靠着主不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见证荣耀主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尼希米是酒政，尼希米做酒政让我很难想象，我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只能说尼希米一定是非常优秀，起码他酒调的一定是好的不得了。在古今中外，一个王都有仇人，一个大帝国的王更是有仇人，因为他不知道征服了多少国家，杀了多少人，一定有仇敌，很多人想要刺杀他，想像荆轲刺秦王一样。但是如果用刺杀的方式夺王的性命很困难，因为保镖很多，警卫人员很多。于是在，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好像没有多讲这方面，在罗马的历史里面，罗马皇帝很多人是死于食物中毒。直接派人杀你，暗杀不容易，那么在你的食物里面下毒，在你的饮料里、酒里面下毒，那是比较容易的办法。有人说约瑟时代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就是涉及下毒的案件，以至于后来一个被吊死了。总之，酒政应该是一个君王最相信的人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波斯王会选一个犹太人，他们征服的国家的人，一个被俘虏来的人做酒政。我只能说尼希米的见证太好了，或者说他酒实在调得太好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各样的工作都可以侍奉荣耀神，也可以亵渎轻慢神。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在圣殿里面赞美敬拜上帝，参加祷告会、禁食祷告、圣餐、拨饼，这些很圣洁的事情，常常惹上帝的大怒。你在以赛亚书第一章，你在阿摩斯书，你在很多先知书里都看得到，耶和华厌恶圣殿里面一切的活动，因为他们的心没有敬畏上帝。有那个行动而没有那个心是不行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个行业上、每个工作岗位上、每一个时候，或睡或醒，或工作或休息，或玩或逛街，都有神喜悦的心。我们凭着信心，我到搜狗碰到有姐妹在那里买东西啊，康牧师，我们在这里找圣经啊。你去买化妆品一样可以很圣洁，一样可以很讨主喜悦。我们人不是分割的，不是星期天上午在这里才进钱，下午就开始不进钱了，然后一个礼拜都不进钱了。不，我们再说，我们做每件事盼望我们都有一个信靠上帝、喜悦神的心。有的时候是事情太难了，我们悲哀，让我们的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都是属灵的。保罗说有至于死的忧愁，有叫人得救的忧愁，有下流的喜笑，有荣耀的喜笑， 我们的情绪是好的，愿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工作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因为我们敬畏上帝，每件事我们都荣耀上帝，也在主里面得安息。但是我们也承认，我们有这颗心，这是天父世界，虽然罪恶很多，虽然我也很糟糕，惹神的怒气很多，但是主的拯救总是胜过一切。但是主的拯救，主的权柄虽然胜过一切，耶和华虽然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，但是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在救生艇里面很不安呢。我们有情绪，有难过，这不是罪恶，但求主帮助我们对他有信心。在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三句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，于是我甚惧怕。以前看不懂这句话，我脸上带着愁容，王应该安慰我，然后我很得安慰，怎么我脸上带着愁容，王好像有点生气，以至于尼希米甚惧怕。我来这里，如果马牧师问我，康老师你脸上怎么有愁容，我不会甚惧怕，我会甚得安慰。因为如果我说哎呀真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或者怎么样，哦，马牧师一定会安慰我，为什么王说你为什么面带愁容，让尼希米甚惧怕。哎，各位，工作很艰难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工作都艰难，我们不仅常常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常常是泪流满脸血流满手才能工作，该隐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才能糊口。世上的工作很多你以为很好的也很艰难，你在服侍王的时候不可以露出愁容，因为对这些王来讲，这些王大概都是喜怒哀乐翻脸跟翻书一样，他们有的时候被神使用的好一点，有的时候被魔鬼使用的非常的坏。亚哈水鲁王、亚达薛西王都是这样，你我也是这样，我们心中两个王，当我们被魔鬼引诱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邪恶，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。当王看到他旁边的人有愁容的时候，那就是你有事情不高兴嘛，让你难过嘛。在我的统治之下替我工作，怎么可能有不好的事情，怎么有不高兴的事情？你如果不高兴了你就可能造反，所以你脸上带愁容是不是表示你有心事，你在涉及一个宫廷政变啊？这是尼希米害怕的原因。不过感谢主，尼希米很会回答，回答得非常正确。他虽然从来没有带着面带愁容，现在不能不面带愁容。第三节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。这也是不能忘记哦，愿王万岁，解释之前要愿王万岁一下哦。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回答得真好。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列祖的坟墓，各位，坟墓在我们华人的观点，坟墓都是很不祥的地方，阴森森的，恐怖。那么现在当然那个皇帝的坟墓在中国大陆很多都挖出来了，成为观光景点，但是一般的坟墓叫我们很害怕，叫我们觉得好像有鬼在那里一样。我跟康师母有过一个经验，我们有一次去 Great Smoky Mountain 看风景， 那么后来在 Gallenberg 那个小镇郊区的一个教堂，我们开过去看到那个教堂的旁边，就是教堂旁边就是坟墓。美国可能欧洲也有这个传统习惯吧，教堂就是你的家，你埋葬了，死了埋葬也埋葬在教堂的墓园里。我们去看一个个十字架，或者一块一块只有一块石碑，可能有100年以上的，那都是字迹都看不太清楚了。100年以前有人来到这里，荒凉的地方，艰难的生活环境，但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死在教会里面，有的是年轻的小，很年纪很幼小的小 baby， 有的是年纪比较长的，简单的一两句话，都是诉说神的恩典。我们在那里一个坟墓一个坟墓看，一个坟墓一个坟墓念，非常得感动，得激励。因为我们看到人的生，人的死，我们不认识他们，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将来在天上会认识，将来在天上我们会有永远的喜乐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死亡有负面的意思，但跟酒一样也有正面的意思。死亡本来是犯罪的结果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死亡本来是罪过的行为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死亡有正面的意思。死亡在圣经里是睡眠，是休息，死得好就睡得好。我们死在基督里，我们睡在基督里。你睡得好，不仅是睡得好，睡得好有一个意义，就是你起来的时候精神百倍。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我们是精神百倍的。死亡本来不好，在圣经里因为主的恩典变成非常好的睡眠。还不只是睡眠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不是死了，是睡了，不是睡了，是改变了。死亡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撒种。当你每次看到有以前是棺材埋在地里的时候，现在是骨灰撒在地里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希望能提醒你，你看到一个人被埋在地里的时候，是上帝把他种下去，种下去就是会再长出来。哇，我们的基督徒的死亡是撒种。总之，死亡和死亡的代表坟墓，在基督徒里面，在神的儿女里面也有美好正面的意思。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讲得真好。王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你要求什么？把它翻简单一点，你要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，行动要建立在祷告上。尼西米是一个有行动的人，因为尼西米是一个有会祷告的人。他在听到坏消息哭泣的时候会祷告，他在被仇敌激怒的时候他会祷告，他在计划做事的时候他会祷告，他在安排事情的时候他会祷告。这个在尼西米记很多，我们就不去谈他了。在这里，当他需要回答，用智慧回答王的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边回答边祷告。他要回答他要什么。各位，我们要什么？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当有人或者神能给你你所求的，你要求什么？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上面。拔示巴曾经求过大卫，在列王记上一章十五节，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，王甚老迈，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。这个写得很叫人很感慨，苏念的童女亚比撒，圣经上讲她非常的美丽，年轻漂亮，但她跟大卫没有性关系，她跟大卫一起睡觉，但她做的事就是让大卫暖和。拔示巴应该跟大卫一样，现在都老了。我很难想象王甚老迈，我们想到大卫都是一个小孩子嘛，牧童嘛，或者在弹琴的人，都年轻人。大卫现在是一个老人，旁边有个看护，只是这看护奇漂亮无比而已。拔示巴可能老了，现在进到内室看到王，这一幕也有点像以斯帖去见亚哈随鲁王，都有王都会说一句话。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，王说你要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从中文从希伯来文我都不知道这句话王是表示好意还是恶意，看起来有点恶意。你要什么？不是哦、oh, darling 你来有什么事吗？你要什么？大卫是在嫌人家，我不知道亚比撒是怎么样服侍王啊，伺候王，可能是在帮他换纸尿裤，反正他正在享受人家服侍的时候，来一个老太婆啊，对不起，来一个已经芳华已去的人，你要什么？以斯帖进到王宫里面也是一样，幸好王伸出了金杖，要不然他也得死。你要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因为先知拿单教拔示巴，所以拔示巴这次回答得很好。他没有直接讲，不过你去看他的回答你就知道，拔示巴和所罗门这对母子性命在极大的危险中，拿单要他进去讲，王啊，把我和我儿子的命给我。他求对了，但是拔示巴呢，很漂亮，听说女人的美丽和她的智商是成反比的，这一定是丑女讲的话。拔示巴后来去见所罗门他的儿子，这是在王上列王记上二章十九节，他为所罗门同父异母的哥哥亚多尼亚官说，他怎么可以去做这个事，亚多尼亚是他儿子的仇人呢。拔示巴说，我有一件小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王说，请母亲说，我必不推辞。结果不但推辞了，亚多尼亚也死了。拔示巴说，求你将苏念女子亚比撒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。这求的是错误的。各位，当万军之耶和华每天敞开他的双手说，你要什么你可以求的时候，我们向神求什么呢？所罗门是最会求的，列王记上三章五节，在基遍在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。这件事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所罗门向神求，可是这件事情是在梦中发生的。我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一个小仙女拿着魔术棒，你要什么可以求，我一定求，哇，二十个蛋糕，三十个巧克力，四十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吃好过瘾，然后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黄粱一梦，没有意义。 那这里所罗门也是在梦中神向他显现，是不是也在讲说所罗门不过是做了一个梦？是不是在说我们的信仰不过是一个梦？不是的，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耶和华不仅是宇宙万物凡事的主宰，就是在梦中他也在掌管。我们可以想错梦错，他不会错。也显示所罗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个好的敬虔的生活。耶和华在梦中对他讲话，他在梦中求的都是对的，真是一个陶祖喜悦的人。你要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，我年幼无知，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，神对他说，你既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智慧聪明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。我会不会向神求什么呢？我会不会因为灰心太多就不求了呢？我们求主光照我们，能够感谢赞美主是神的恩典，能够向主祈求是神的恩典，向主认罪也是神的恩典，亲近上帝是神的恩典，会求到让上帝好高兴也是神的恩典。当然也有求错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希罗底的女儿求错了，不过我们等一等再看。有一个祈求，那也是叫人非常紧张的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以斯帖向她老公向国王求的。在以斯帖记五章三节，王对他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这个背景是犹太人整个波斯帝国已经知道了一个通知，这个通知是一月发出来的，就是十一个月以后十二月的时候，波斯全国都可以屠杀犹太人。犹太人好难过，因为要死了，没地方可以逃。于是莫迪改就请以斯帖，就美人计了，莫迪改就请以斯帖来替他们说话，你去跟国王讲，饶了我们犹太人吧。以斯帖说，我自己自身难保呀，我现在处于失宠的状况，我已经30天没有蒙王呼召了，如果他不招我去的话，很可能猝死。莫迪改提醒以斯帖的责任，以斯帖就去了。我那很紧张，在赐金里面，以斯帖进去，王是发脾气的，神改变了王，才赦免了以斯帖。那个是正殿里面这一段，各位想了也很稀奇啊。姐妹们，你见你的老公，需要他招你，你才进去吗？如果他不招你，你进去，你会害怕被他打死吗？以斯帖进去，好害怕。王看到以斯帖，心里很喜欢，就说了：“哎呀，王后啊，久违了，你要什么？你找我什么事？”各位，以斯帖要怎么讲？以斯帖要讲说：“王，我来找你，请你废掉你不久以前的那个命令。”他不能讲， 这是王刚刚下的命令，这是王眼前最红的红人哈曼的建议。哈曼还是得宠的，他怎么解决这问题？他怎么回答王的问题？聪明的以斯帖说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今天晚上请你和哈曼一起吃饭好不好？以斯帖记第五章第六节，吃饭的时候王第二次跟以斯帖讲，你要什么我一定给你，国的一半也会给你。各位姐妹，这个是叫吊胃口。他很会求，他知道这个时候还不能讲，王啊，我的要求是请你和哈曼明天再来吃一顿饭。也许以斯帖不知道要怎么讲，也许他还是讲不出来，也许他就是觉得要再等一天，再吊他一次胃口，我不晓得，但是神晓得。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，那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，就看历史书，就看到莫迪改所做的事情，就问旁边的人，莫迪改救了我的命，他得到什么赏赐没有？没有。然后王就要定义要高举莫迪改，那一天晚上就发生了这个事情。然后王和哈曼去吃，再去吃饭。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二节，王第三次问以斯帖了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要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。以斯帖觉得时间到了，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了，再多你明天来吃饭那是太啰嗦了，这时候胃口已经吊够了。王也说了，你到底请我们吃两次饭是什么原因嘛？以斯帖就大胆的讲了，跟刚才八十八讲的类似。王啊，请你把我的命和我同胞犹太人的命还给我们，也就是请你收回你的命令，不要处死犹太人，不要让波斯境内的人可以去杀犹太人。我们看以斯帖记，我们听以斯帖记，都有一点不仔细。以斯帖求王废掉那个杀犹太人的命令，王没有答应。以斯帖求王那天所做的事，只是把哈曼处死，把财产交给莫迪改，没有废掉那个命令。所以第二天以斯帖不能再等了，他主动的在第八章第三节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，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太人的恶谋。他的祈求跟尼希米后来祈求有点像，我不知道这是波斯人的习惯。他非常低声下气的祈求，他四个假若，王若愿意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王若喜悦我，请你废掉那个命令。王还是没有同意。亚哈随鲁王可能有点糊涂，这些大王都很糊涂的，可是他这件事不糊涂，他做对了。命令、法律不能朝令夕改。波斯人的好习惯，盖了玉玺就不能改了，当然都有流弊，现在想改也没有办法。王说，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补救吧，我这戒指给你们，你们去写，再用我的名字下一个命令，你怎么写都可以，但是不能废掉前面的命令。 于是他们就写了，他们所写的就是犹太，前面命令不能废掉，那天还是大家可以屠杀犹太人，但是现在新的命令是强调那一天犹太人可以自卫，这不得了。尤其是当莫迪改被高升以后，犹太人在整个波斯的地位越来越高，以至于到那天来到的时候，不是犹太人被屠杀的日子，而是犹太人扬眉吐气消灭他们敌人的日子。太稀奇了，你要什么你可以求，我们向神可以求，可以大大张口求，按着神的旨意求，神把丰富的东西给我们，否则我们可以非常悲哀的造成更大的悲剧。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，希罗底的女儿应该叫撒勒美进来跳舞。撒勒美是希罗底的女儿，所以希律可以说她是她的爸爸，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。撒勒美这个小孩，这个女孩子，这个时候大概十四三岁，她跳的舞应该是钢管秀的，应该是很下流的。她跳的舞没有女性在做，那些男人看了都欢喜，我看都是很下流的欢喜。然后王对她的等于是女儿一样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。这女孩子应该不是一个好女孩子，但是居然在这件事上她做了一个好女孩子做的事。她去问她妈妈，她做错了，她这个事不要问她妈妈，她这个事应该问起码有点道德的人。她去问她妈妈，哎呀，现在王给我一个开一张支票给我，我要什么写多少数目就是多少数目，我应该回答什么？他妈妈当说施洗约翰的头。错误的回答。耶稣的门徒也有问过这个事，求过这个事，请你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为左丞，一个成为右相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求主让我们求，求主让我们大大的张口求。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，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上领上来，你要大大的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马太福音七章八节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现在王对尼西米说，你要什么？第五节，我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像以色列的口气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王问我说，你要去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，我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。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尼西米是一个有行动的人，尼西米是一个会思考的人。我们当然是以祷告为最重要的基础，但是我们不是只祷告，而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也有思想也有行动。尼西米在这四个月里面他做了很多功课，他在这四个月里面他做的功课包括，他如果请假要请多久，他如果去要去多少日子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各位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属灵的人，神的儿女，都应该多祷告，依靠上帝。但是我们多祷告，依靠上帝，必定也让我们在做事的时候， 更周详，更会思考，更积极的工作。约瑟是这样。各位，你记得约瑟的故事，大家太清楚了。他在监狱里面突然被叫上去，换了衣服，刮了脸，干干净净站在法老面前，干干净净的站在法老面前，吓死了。他在监狱里，他17岁的时候被卖，现在30岁，他受了委屈，可能在监狱里有10年。现在王要召见你，突然从黑牢中站在皇宫里面，眼睛都睁不开。法老把梦讲给他听，哇！约瑟就英文叫 virtuoso， 非常美的表演，非常超人一等的表演，把那两个梦解出来了。啊，王啊，你的梦就是上帝告诉你，埃及会有7个丰年，然后会有7个荒年，丰年再丰富都会被荒年吞吃。约瑟把梦解完了，因为梦就是这样，梦就是有7个丰年被7个荒年吞吃了，梦就是这样。解完梦，约瑟一鞠躬下台就走了。约瑟不是，约瑟刚刚才听到这个梦，刚刚才解完。约瑟不只是解梦，约瑟是圆梦。约瑟把那梦不只是解释了，也解决了。我们在神学院念 hermeneutics 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引马克思的这句话：哲学家在解释世界，我们是解决世界的问题，我们是做事。只有基督徒才真的如此，我们解释，我们明白，我们也解决问题。约瑟说，所以法老啊，你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，预防当7个丰年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1/5，积蓄五谷，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7个荒年。我到今天还不知道为什么征收1/5，不是1/4，不是1/6。但是这件事可以显示，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不是一天到晚哭泣啊，难过啊，哎呀，这么倒霉，主你在哪里？他在监狱里面祷告，照顾监狱，他也有看农业经济。所以能够回答，当你有很多五谷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？法老和他臣仆都说，哇，这个人有神的灵在里面啊。尼希米也预备好了。2章7节，我又对王说，王若喜欢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，又赐诏书。你看王还很忙嘞，通知我管理王园林的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，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，我到了河西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他是一个属灵的人，祷告的人，他求王保护他，他求王给他材料。以斯拉也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比尼希米稍微早一点。以斯拉记8:22说，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路上抵挡仇敌，本以为羞耻，因为我曾对王说，不需要你们的军队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们一切寻求他的。尼希米、以斯拉都是属灵人，都是爱主的，但是他们有些事的做法完全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教会里面对有些不同的意见，只要不涉及基要真理的， 我们可以包容，可能你也是属灵的，但你看法跟我不一样，我们怎么包容怎么合作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定于一，定尊于一是在基要信仰上，其他的应用不一定都一样。尼西米回去的路很艰难，不只有敌人，而且最大的敌人荷伦人参巴拉，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，他们都跟以色列的大祭司家结亲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结亲的，但是尼西米真是困难重重。当这些人听到有人来为耶路撒冷求好处的时候，就非常的生气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说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不要怕世界的恨我们，要在意宇宙的主宰爱我们。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11节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3日，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的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。该讲话的时候讲话，该闭嘴的时候闭嘴。有的事不必跟很多人讲，你自己构想，自己筹划，自己安排。除了我骑的牲口之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当夜，他到了当夜，我出了谷门，往野沟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不知道尼西米现在有没有哭泣，我猜没有，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，现在有工要做，现在看到这些可怕可怜的地方，我就要积极的克服，不是用哭泣了。他继续的看，夜间沿溪而上，查看城墙，转身进入谷门。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什么事，官长都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的人。他很低调，他是做事的人，他有进钱，他有计划，他勘察工程有多大，他要安排谁在哪里修理，什么时候开工，他有团队，他会责备不听话的，他会厚待听话的，他的统御领导非常的好。在恰当的时候，尼西米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你们都看见了。这句话可能有责备的意思，你们都看见了上帝的城到了什么地步了，但是也不要太责备，就是说你们看见了，过去没有做，现在我来了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。各位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起来做这个善工，我们祷告做这个善工，神的工作不会停止的，神的安息不会停止的，神的恩典不会停止的，神的丰富不会停止的。神让我们在这世上暂时遇到的困难会停止，但是我们需要依靠他，我们全然的依靠他，彼此扶持的依靠他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，你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你的路最美好。让我们进这个窄门，走这个小路，这么美好，唯一得救的路，唯一得胜的路，你说找到的人很少，
走完的人也很少，恐怕离开的人很多。保守我们继续走进这个窄门，走这个小路，保守我们依靠你，常常寻求你，也去思想我们该怎么做。我们求主恩待教会，恩待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身体健康，灵性活泼。我们想到身体健康，我们就想到这次的瘟疫。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我们求主让瘟疫能早日消失，让药品，有效的药品早日能够被发现，被制造出来。我们求主让死亡的人数能够停止，患病的人能停止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能平安近前的度日。我们求主让已经有悲哀丧亡的人家里得到安慰。我们求主让医护人员，让有关的人员尽忠职守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平安的度日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都不配，我们知道在你的震怒之下，这已经是你一再缩小你的震怒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白白受苦，不要一个灾难来了，大家没有学会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，大家没有学会我们要如何在主的喜悦中而不在主的震怒中度日子。主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知道，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有平安。求主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教会，见证主的教会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